在中国政治的话语体系中，有一类问题是永远不会出现在官方媒体版面上的。谁将接替习近平？权力将如何交接？下一任最高领导人将从哪里产生？这些问题在北京的政治圈子里以耳语的形式流传，在海外华人的政论节目里被反复揣测，却从未能以任何公开正式的方式进入中国的政治讨论。禁忌本身便已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一个问题越是不能被公开讨论，往往意味着它越是触碰到了某种根本性的制度脆弱。接班问题之所以成为中国政治最大的禁区之一，不是因为它不重要，恰恰相反，是因为它太重要又太难回答。自201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近乎全票的方式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习近平的权力传承问题便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性真空。没有任何公认的接班人，没有任何透明的交接机制，甚至没有任何可供参照的先例。因为习近平本人已经将过去40年间中国共产党艰难建立起来的接班制度几乎悉数拆解。今天的视频并非预言，谁将成为习近平的继承者，也无异于断言中国必将走向某一固定的历史结局。历史不是单行道，政治的复杂性永远超出任何分析框架的边界。今天我们真正想探讨的是，当一套政治体制将权力如此深度地集中于一个人，当这套体制同时又系统性地摧毁了一切可能的权力交接机制，它在历史上曾经走向哪里？世袭，无论是血脉意义上的家族传承，还是政治意义上依赖个人意志而非制度程序的权力转移，为何会在共产主义体制中一再浮现？它在当代中国是否正在以某种隐性的方式重新获得其制度逻辑的基础？理解习近平权力体系的起点必须回到邓小平。邓小平晚年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并不是某一项具体的经济政策，而是他对权力接班问题的制度化尝试。这一尝试源于极为惨痛的历史经验。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接班问题上付出了灾难性的代价。刘少奇被定为接班人，旋即以叛徒、内奸、公贼的罪名被迫害致死。林彪被写入党章作为接班人，最终出逃坠机于蒙古戈壁。以毛泽东前指定接班人王洪文、毛泽东妻子江青、毛泽东侄子毛远新等人为核心的文革派系试图上位控制权力，却在毛泽东身死不到一个月便遭遇怀仁堂政变，全军覆没。华国锋以英明领袖之名短暂主政，却在邓小平复出后迅速被边缘化。毛时代的每一次接班危机都伴随着大规模的政治清洗，路线斗争与权力真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消耗社会资源，当然也在消耗中共本就不多的执政合法性。邓小平从这段历史中得出的核心结论是，个人权威不可靠，制度约束才是长期稳定的保障。他推动建立的一套接班机制包含几个关键要素：国家主席和政府职务设置任期限制，两届十年；高层官员的隐性退休年龄惯例，俗称七上八下，即67岁可以留任，68岁必须退休。接班人需要提前数年进入政治局常委，经过公开的实习期，以及集体领导原则，避免最高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人。这套机制并不完美，甚至充满潜规则和非正式安排，但它的存在本身具有关键意义。它使权力交接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可预期，从而降低了精英阶层在接班问题上进行零和博弈的动机。胡锦涛在江泽民任内便以接班人身份进入政治局常委，历经十年实习，最终平稳接班，是这套机制运转最成功的范例。习近平对这套机制的拆解是系统性的、渐进的，也是目标明确的。2018年的修宪是这场拆解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步。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不仅仅是解除了对习近平个人的时间约束，更是向整个体制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此前约束最高权力的制度边界已经不再有效，但修宪只是最显眼的一步，更深层的拆解发生在人事逻辑上。2022年二十大之后的政治局常委会，没有任何一名成员被明确赋予接班人的政治信号。习近平刻意维持着接班问题上的模糊性，而这种模糊性本身便是权力集中的一种工具。 不设接班人，对于任何权威政治领导人而言，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消除了等待接班的政治力量对现任领导人的潜在威胁。历史上太多的强人是被自己亲手培养的接班人所取代或推翻的。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权力交接的窗口一旦被迫打开，将没有任何缓冲机制，只有赤裸裸的权力真空与精英角力。习近平选择了前一种风险，同时也接受了后一种风险，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将后一种风险推给了未来。习近平执政以来的大规模反腐运动，从官方叙事来看，是中共历史上最彻底的自我净化行动。从2012年至今，超过150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处，数以万计的中下层官员落马，涉及军队、政法、金融、国有企业等几乎所有权力领域。这场运动确实打击了部分真实存在的腐败，也确实强化了习近平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但他同时产生了一个极少被官方叙事承认的结构性后果，他系统性的摧毁了能够形成独立政治资本的官僚精英阶层。在任何政治体制中，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必须具备某些基本条件，足够的政治经验与行政能力，在精英圈层内的人脉与信任基础，能够独立调动的政治资源，以及某种程度上被广泛认可的权威。这些条件在本质上都要求接班人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政治基础。然而，习近平的反腐逻辑恰恰使任何人积累独立政治基础的行为都变得极度危险。在这个体系中，独立的政治人脉可以被解读为拉帮结派，独立的政策主张可以被解读为阳奉阴违，独立的公众知名度可以被解读为个人野心。每一种对于培养接班人而言不可或缺的政治特质，在习近平的权力逻辑下都成为潜在的政治罪状。这并非习近平独有的历史困境，毛泽东晚年面对的几乎是完全相同的结构性矛盾。他需要一个接班人，但他又无法容忍任何人积累足够接班的政治资本。刘少奇的被打倒，林彪的出走，王洪文的被冷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这一矛盾的极端显现。强人政治的内在逻辑会不断的生产并消费接班人，每当一个人物开始积累足够的政治分量，便会触动最高权力者的警惕，最终以各种形式被清除出接班序列。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是接班人才库的持续萎缩，以及权力交接窗口的持续延误。习近平时代的这一困境甚至比毛泽东时代更为严峻，因为习近平面对的外部制约更少，可供自我纠错的政治空间更小。毛泽东晚年至少还有四人帮与老干部之间的张力作为某种内部制衡，习近平二十大之后的权力格局几乎已经消灭了任何制度性的内部张力来源。习近平权力体系的第三个关键结构性特征，也是最具深远影响的一个，是权力合法性来源的根本性转变。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中共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名义上来自党的集体权威，最高领导人以党的总书记身份行使权力，理论上是党的集体意志的代表，而非权力本身的来源。这种安排当然也包含大量的虚伪成分，权力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真正等同于集体意志，但它至少在制度逻辑上提供了一个框架。权力属于党，领导人只是党选出的代表，因此领导人可以被替换，而党的权威和合法性得以延续。习近平对这一框架进行了实质性的改写，习思想被写入党章，这在中共历史上仅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享有过同等待遇，而且后两者都是在领导人退出权力核心甚至去世之后才获得的历史定格。习近平则在自己仍然在位时便完成了这一意识形态人格化过程，这意味着党的权威已经不再只是权力的授权方，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习近平个人权威的认证机构。权力与合法性的来源方向发生了悄然逆转，不是党授权给领导人，而是领导人的意志在定义党应当是什么。这一转变对接班问题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如果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制度及党的规则和程序，那么制度可以产生新的合法性领导人，权力交接只是程序问题。但如果权力的合法性来自某个特定人物的思想和权威，那么如何将这种合法性转移给另一个人，便成为一个在逻辑上极难自洽的命题。接班人能继承习近平思想的旗帜吗？ 如果能，他在什么意义上还是习近平，而不是别人？如果不能，他的权威从何而来？这正是世袭逻辑在历史上一再被权力体制所援引的根本原因。血缘在文化和象征意义上提供了一种传递神圣性的渠道。天子之子依然是天子，即便天子本人已经驾崩，现代民主政治通过选举和宪政来解决这个合法性转移问题。威权政治在无法诉诸选举的情况下，历史上往往最终走向血缘传承，因为这是在人格化权威框架内唯一在文化上具有内在说服力的方案。历史的价值不在于提供可以直接套用的答案，而在于揭示人类政治行为的结构性规律。在强人政治与权力传承这个议题上，历史提供了数量惊人的案例，而这些案例之间的共同逻辑远比表面上的历史差异更值得关注。世袭皇权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地理覆盖最广的政治制度之一，而它在中国的实践尤为深厚。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皇帝制度，至1912年清朝灭亡2000余年的帝制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世袭政治的运作史与危机史。世袭制度之所以能够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内维持其基本架构，并非因为它在政治上最优，而是因为它在解决权力传承问题上具有某种粗糙但有效的逻辑。它以天命为框架，将最高权力的拥有权归属于特定血脉，从而将本质上是政治博弈的接班竞争转化为一个在文化和宗教意义上已然预先决定的秩序问题。继承人不需要赢得权力，他天生就是权力的拥有者，其他人的竞争因此缺乏合法性基础。然而这套制度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两个前提条件的同时成立。其一，继承人必须是确定且唯一的。其二，继承人必须具备基本的统治能力。历史上的接班危机几乎都源于这两个条件的失效。秦始皇晚年未能确立明确的继承人，赵高、李斯矫诏篡立胡亥，秦朝仅立二世便土崩瓦解。汉朝的外戚专权和宦官之祸往往根源于幼主继位，实际统治能力真空。唐玄宗的继位危机引发了唐隆政变，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其原因之一便源于中央权威的传承失序。明代的国本之争，万历皇帝与大臣们围绕太子人选进行长达15年的政治僵局，使国家行政陷入近乎瘫痪的状态。清朝的接班制度在雍正之后引入秘密吏处置，某种程度上是对世袭制度内在缺陷的一次制度性补丁，但它同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接班人能力不确定的问题。这些历史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意义，不在于习近平是新皇帝这种简单化的类比，而在于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规律，在缺乏竞争性政治机制的权力体系中。接班问题是一个永远无法被真正解决的系统性难题，只能被以各种方式延迟、转移或掩盖，直到它以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对正统的独特执念。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正统性的问题从未能从权力来源的问题中真正分离。谁拥有正统，谁才有资格统治，而正统的传递在帝制时代最终落脚于血脉。这一文化基因在现代政治中以各种变形的方式延续。中共的建党合法性来自革命叙事，而这一叙事的血统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极端的方式显现，在太子党政治中以更为隐性的方式延续至今。如果说中国帝制的历史过于遥远，那么20世纪共产主义政权在接班问题上的遭遇则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历史参照。斯大林之死是20世纪共产主义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权力危机之一。斯大林执政近30年，将苏联共产党改造成了高度以个人意志为中心的政治机器，并且刻意不培养任何接班人，其逻辑与今日习近平的逻辑如出一辙。任何具有接班潜质的人都是对最高权力的潜在威胁。斯大林在1953年死亡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权力交接的制度安排，随即爆发的精英内斗历经数年之久，贝利亚被处决，马林科夫被边缘化。讽刺的是，最终的胜者赫鲁晓夫是以去斯大林化为旗帜胜出的，但去斯大林化本身也说明了人格化权威在最高领导人死后的脆弱性，他必须被否定， 才能为新的权力合法性腾出空间。而这种否定对整个苏联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合法性造成了深远的冲击，其历史影响一直延伸到苏联解体。中国共产党自身在毛泽东时代的接班危机已在前面有所涉及，我们这里可进一步深入。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接班困境在结构上高度相似，但有一个关键差异，毛泽东在世时便经历了三次接班危机，刘少奇、林彪、四人帮，每一次危机都以大规模的政治清洗作为收场，并且每一次都进一步加剧了下一次危机的烈度，这便是强人政治接班困境的自我强化特征。每一次清洗接班人的行动，都使未来潜在接班人更难积累政治资本，也使最高领导人更难找到真正合格的继承者，从而陷入一个螺旋式下降的制度困境。邓小平对接班制度化的坚持，正是从这段历史中汲取的最深刻教训。而在共产主义政权中，最终找到一条彻底解决接班问题之路的只有一个国家，朝鲜。其解决方案是彻底的世袭，从金日成到金正日，再到金正恩的三代世袭，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异类。但这一制度安排并非金日成建政之初便已规划好的蓝图，而是在面对接班困境时逐步演化出的现实选择。金日成在建立朝鲜政权初期，仍然遵循着共产主义政党的集体领导框架，并且与苏联、中国在体制逻辑上存在明显的相似性。金日成世袭的真正成型，发生在他执政的后期阶段。当他已经无法通过党内竞争程序，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接班人时，家族传承成为了他眼中唯一既能延续其政治遗产，又能防止精英内斗的解决方案。北朝鲜的世袭得以实现，依赖于几个极为特殊的条件。第一，彻底的国际孤立，外部压力无法对国内政治安排构成有效制约。第二，主体思想的高度意识形态封闭，血脉传承被包装进了一套宗教性的民族神话。第三，经济的绝对国家控制，不存在任何可能形成独立政治力量的商业精英阶层。第四，以及对公民社会和独立信息渠道的彻底消灭，这四个条件的同时成立，使北朝鲜的世袭在现实上变得可能。中国是否具备这些条件？这是我们在后面将会认真讨论的问题。讨论中国政治中的世袭问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习近平本人就是世袭的典型产物。习近平之父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中的重要成员之一。作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习仲勋在建党历史中拥有举足轻重的革命资历。尽管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与后来的强硬路线存在分歧，但他的革命元老身份为其家族积累了无可替代的政治资本。这种资本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中以一种隐性但极为真实的方式代际传递。习近平早年的仕途固然经历了真实的基层历练，他确实在陕西农村插队，在基层县乡担任过实际职务，但他能够在政治生态极为复杂的1980年代进入政治核心的视野，进而在1990年代获得省级主政的机会。太子党身份所带来的政治资本才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否则以习近平在地方上的糟糕政绩，压根不可能节节高升。太子党政治本质上就是一种革命世袭、革命元老的政治遗产，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政治文化认同和隐性的相互保护机制，在下一代之间完成传递。这里存在一个深刻的历史悖论，值得细加玩味。习近平在其政治叙事中高度强调个人奋斗与基层经历，以知青下乡的艰辛岁月作为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这是一种反世袭叙事，是用个人意志与底层历练来覆盖家族出身的政治修辞。然而他同时是整个中共历史上受益于家族政治资本最深的领导人，这并非简单的道德批评，而是指向一个关于中共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性判断。在这个体制中，家族政治资本与个人能力叙事始终是并行存在的两条腿，而前者的重要性始终超过官方叙事所愿意承认的程度。太子党作为一个政治阶层，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中扮演着远比表面更为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本质上就是一种世袭逻辑， 红色基因话语所强调的是革命先辈的政治遗产对其后代的加持。这一逻辑在习近平时代的意识形态建构中，以不忘初心传承红色基因的话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官方强化。当官方意识形态开始系统性的强调革命传承的价值时，它也在无意识间强化了世袭逻辑的文化土壤。至于习近平之女习明泽，在政治分析中，她是一个符号性的存在，而非一个现实性的接班选项，至少在目前是如此。她的公开信息极为有限，在中国境内甚至受到严格的信息管控。没有任何公开证据表明习近平正在以任何方式安排他进入政治接班序列，然而他的存在本身在分析框架内仍然具有一定意义。他提醒我们，直接的血脉世袭虽然在中国当代政治语境中面临极大障碍，但在结构性压力足够大时，历史上这类看似不可能的安排曾经一再发生。更重要的区分是直接血脉世袭与政治性世袭之间的区别，即通过个人意志而非制度程序指定接班人，使接班人对前任产生绝对效忠依附。后者在中国的条件下远比前者更具现实可能性，也更值得认真对待。当然现在的客观现实是世袭无论是血脉意义上还是政治意义上，在中国面临的阻力是真实存在且不可低估的。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形态上仍然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这一定性不只是历史标签，而是具有真实制度含义的结构性描述。列宁主义政党的核心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在中共的实际运作中，集中远重于民主，但集体领导的话语框架从未被正式废弃。即便在习近平高度集权的今天，政治局常委会作为集体领导机构的名义存在，仍然是中共政治合法性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组织惯性的政治含义是，任何过于赤裸裸的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权力安排，在中共体制内部仍将面临意识形态层面的正当性挑战。公开的血脉世袭，在这一框架下几乎无法自圆其说。它将使中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定义，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崩塌。军队、政法系统和国有经济部门是中共政权的三根支柱，也是任何权力安排必须纳入考量的利益集团。这些系统的高层在习近平时代虽然经历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和反腐清洗，但并未因此消失。为单纯的执行机器，他们仍然有其自身的机构利益、晋升逻辑和内部文化。一个完全绕过这些机构的权力交接安排，将面临来自体制内部的巨大阻力。这种阻力不一定以公开对抗的形式出现，但完全可以以消极执行、信息封锁，或在关键时刻的刻意不作为来体现。历史给出了清晰的警示，林彪事件是中共历史上接班安排崩溃最戏剧性的案例。林彪于1969年九大被正式写入党章，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距其1971年出逃坠机不过两年。这一事件的深层原因至今仍有历史争议，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当接班安排破坏了精英内部的利益平衡，当被指定接班人的政治上升速度超过了精英阶层所能接受的边界，体制便会以极端方式自我修正。精英共识即便在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也是任何接班安排必须面对的现实约束。当代中国与北朝鲜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根本差异，这些差异对于评估任何极端政治安排的可行性至关重要。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约14亿人口，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体系，以及高度嵌入全球产业链的经济结构。这一体量本身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安排所面临的经济利益约束，远比任何小型封闭政权复杂得多。中国拥有规模庞大且与全球经济深度整合的商业精英阶层，民营企业家、技术行业领袖、金融从业人员，以及数以千万计的城市有产家庭，他们的财富、职业和生活方式与全球经济秩序存在实质性的连结。这一群体虽然在习近平时代受到了日益强化的政治压力，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对任何可能引发大规模政治不稳定的极端权力安排构成了结构性制约。此外，尽管互联网强的技术能力在持续强化，中国的信息环境仍然与北朝鲜有着本质的不同。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精英，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获取境外信息的能力依然存在。党政体制内部的信息流通， 即便受到严格管控，也无法做到对所有政治敏感议题的完全封锁。一个在意识形态上极难自圆其说的接班安排，将面临来自精英舆论的持续张力。即便这种张力无法以公开形式表达，中国共产党的立国叙事在意识形态层面对世袭构成了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中共以推翻封建专制、解放全中国为其历史使命的核心表述，而封建在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词汇中始终是一个负面标签，专制包括世袭皇权在内的前现代权力安排。公开的血脉世袭将迫使中共在自己反对的正是自己正在做的事，这一意识形态矛盾中无处遁形。这一意识形态限制固然可以通过话语重塑来部分规避，历史上许多政权都展示出了将本质相同的事物以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包装加以正当化的能力，但话语重塑本身需要时间，需要社会基础，需要精英共识，而且其成效永远是不完整的。北朝鲜用了数十年时间，以主体思想和血统论将世袭包装为一种革命事业的历史延续。即便如此，这一包装的说服力在知识精英阶层中始终是脆弱的。中国的体量和复杂性意味着类似的话语工程所需的成本将是北朝鲜的数十乃至数百倍。其实在人类政治史中，强人们对权力的追求早已为习近平写好了未来。路易十四以朕及国家为其执政逻辑的极致表达，将法国的国家意志彻底人格化于一身，在其漫长的统治期间建立了欧洲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朕及国家的逻辑也意味着路易十四的死亡是法国国家秩序的一次不可避免的深度危机。继承人的能力、权威与前任之间的落差，在没有任何制度缓冲的条件下直接暴露。法国在其后的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代最终走向了革命的历史爆发。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危机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代价最高的强人政治接班困境案例之一。整个三世纪危机，公元235年至284年，罗马帝国在50年内经历了超过50位皇帝，其中绝大多数死于政治谋杀或军事叛变。这场危机的根本根源是奥古斯都建立的帝制，缺乏稳定的权力传承机制。地位的获取依赖军队的效忠，而军队的效忠依赖赏赐与战功。当这一循环无法维持时，帝国便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战循环。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继承制度则以另一种极端方式体现了世袭政治的制度困境。为防止王储争位引发内乱，奥斯曼王朝曾长期实行兄弟相杀制度。新苏丹即位后必须处决所有兄弟，以消除潜在的竞争者。这是世袭政治在其内在逻辑被推向极端时所展示出的历史残酷性。习近平所面临的困境与这些历史案例在结构上存在高度相似性。他试图通过无限期延续个人权威来消除权力交接的不确定性，但这恰恰意味着不确定性只是被延迟而非被消除，并且在延迟的过程中以利息的方式持续积累。每延迟一年的制度化安排，未来的权力交接所面临的制度真空就深一分，潜在的政治代价就高一筹。习近平个人权力集中的极端化不应被简单归因于他一个人的个性或野心。习近平的执政路径在深层结构上是列宁主义政党，在缺乏外部制衡条件下内在演化逻辑的一种必然。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在其设计之初便包含了高度集权的内在倾向。民主集中制、前卫党理论、职业革命家的组织模式，这些原则的共同特征是将党的统一和意志集中视为超越个人权力和分权制衡的最高原则。在革命战争时期，这一原则具有其现实逻辑。分散的组织在面对强大敌人时的代价往往是整体覆灭，但在革命胜利之后，这套组织原则并没有随着政治环境的根本变化而自我更新，而是作为党的组织文化被完整保留，并在每一次政治危机中以强化集权来应对的方式，将自身的内在倾向不断推向极端。苏联、朝鲜、古巴、越南，每一个延续至今或延续了数十年的共产主义政权，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示了这一演化逻辑。在缺乏外部民主制度约束的条件下，列宁主义政党的权力结构必然趋向于越来越高度的个人集权， 而这种集权的终极结构性困境，便是接班问题上的制度性真空。习近平所做的，不过是将这一逻辑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极端。这一批判的意义不在于为习近平的个人选择开脱，而是指向一个更为根本的结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某一个具体的领导人，而在于整个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缺陷。一个不允许竞争性政治、不允许独立司法、不允许新闻自由的政治体制，从根本上缺乏自我纠错的能力。世袭问题只是这一结构性缺陷在权力传承议题上的最终显现。马克吐温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历史不会重演，但它会押韵。这句话或许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最恰当隐喻。习近平不是秦始皇，中国也不会简单重演秦二世而亡的历史。北京不是平壤，习近平将权力直接传给子女的可能性，在当前的政治条件下仍然是极低的。这些都是需要明确的事实判断，以防止分析在戏剧性的历史类比中失去准确性。但押韵仍然在发生，而且令人恐惧。无论他披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外衣、帝制也好，共产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他都必然面临同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难题。这个权利如何能够在不引发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下，从这个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历史给出了几个可能的答案。其一是血脉世袭，以天命或革命血统的文化逻辑为人格化权威的世代延续提供合法性。其二是权力真空，最高领导人的离去在没有任何制度安排的情况下触发精英内斗，体制在震荡中重组，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巨大的，有时是灾难性的。其三是某种形式的制度倒逼，内部压力积累到足够程度，迫使体制在不彻底崩溃的前提下完成某种结构性调整。第三种情况是最理想的，但在历史上第三种结果是最少见的。中国今天所面临的正是这三种可能性之间的历史悬念，没有任何分析能够以确定性的方式预言结果。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习近平将个人权力推向顶点的同时，也将中国推向了一个制度性的悬崖边缘。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坏人，而是因为他所选择并建构的权力体系，在结构逻辑上已经将接班问题推入了一个无论哪种解决方案都代价高昂的困境。世袭或许并非习近平的主动答案，但他所代表的那种历史逻辑，制度崩坏，程序合法性被耗尽，强权唯有依赖血缘或绝对效忠来延续权威，正在这个以消灭封建世袭为立国叙事的国家里，悄然重建其制度基础，